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CIA 局长白恩斯近日被密访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最高法院表示，无法确定堕胎权意见草案的泄露来源。最新一个礼拜首次失灵失业救济金人数意外下降。欧盟官员表示 ,TikTok 必须遵守规则，否则将被禁用。众议院敦促商务部提供文件，并落实对华晶片禁令的执行。大量中国旅客入境纽约，但疫情数据基本持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最近秘密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呢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话，白恩斯前往基辅旨在强调美方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并支援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但呢位官员唔愿意讲明白恩斯访问基辅嘅时间。而率先披露呢一趟访问嘅《华盛顿邮报》话，白恩斯系喺上个周末访问乌克兰。《华盛顿邮报》指出，白恩斯向泽连斯基简报佢对俄罗斯接落嚟军事计划嘅预期。佢亦承认喺某啲时候，美国军援将更加难取得。消息人士表示，泽连斯基与佢嘅情报高层官员讨论到，喺共和党中期选举以微弱多数掌控联邦众议院后，乌克兰可能要等更长嘅时间先会获得美国与西方持续提供嘅援助。泽连斯基去年十二月访问华府时，亦曾经同美国国会话，军援乌克兰系对民主嘅投资，呢一个唔系喺度做慈善，并敦促美国能够持续提供支援。据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表示，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他无法最终确定是哪一个泄露了一份未发表的意见草案。该草案显示，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并收回堕胎权。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署名的声明中写道，2022年5月，本法院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背信事件之一，一份意见草案被泄露。这次泄密不单止引发了受到误导的抗议企图，亦是对司法程序的一次严重攻击。根据随附的最高法院法警报告，调查小组无法确定是哪个泄露了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的意见草案，但调查已经确定法院的信息技术系统不太可能被法院以外的人不当访问。报告话，在检查了法院的电脑设备、网络、打印机以及可用的通话和文本记录后，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是哪个披露了意见草案的取证证据。此外，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个令法院的内部信息技术系统更加脆弱，增加了故意和意外泄露法院敏感信息的风险。根据劳工部礼拜四的报告指出，在截至1月14号的那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15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19000人，亦是15个礼拜以来的最低水平。首次失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往往受裁员规模影响，而该指标保持稳定，这个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持续失灵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1月7号的一个礼拜，持续失灵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165万人，高过前一个月的163万人。每个礼拜失灵失业救济金的数据是不稳定的，经常修正，尤其是在假期前后。而最近几个月，随着就业增长放缓，特别是科技公司的裁员变得更加普遍，但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多人失业，因为很多公司都迫切需要更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从汽车行业到退伍军人事务部，再到非营利组织，人手都非常短缺。根据欧盟高级官员近日敦促 TikTok 需要遵守即将出现的规则，否则可能面临被禁用的命运，这个是布鲁塞尔官员针对 TikTok 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根据 TikTok 公司必须在9月1号前遵守的数字服务法，大型互联网平台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内容审核规则，如果违反将面临高达年收入 6% 的罚款，或被禁止在欧盟国家使用。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说，该平台的用户可以在几秒钟内就获得有害的，有时甚至是威胁生命的内容，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情况，亦是该官员在礼拜四与 TikTok 首席执行官受资进行视讯通话后所发表的声明。布雷顿写道，由于拥有较年轻的用户，他的责任亦就更大，他针对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有限公司的一些员工监视记者，以及该公司将个人数据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等问题提出了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美国政府在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方面的力度，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近日要求商务部提供对敏感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相关的文件。众议院外交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在致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信中表示，他所在的商务部没有回应此前要求解释他如何执行控制措施的请求。麦考尔在上个礼拜寄出的但之前未公开的信入面写道，美国需要一个政府的整体方法来保护敏感和军事技术免受外国对手的侵害，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麦考尔补充说，之前他已经多次寄信给商务部，但都未得到可接受的答复，有些信甚至已经寄出一年几。他强调，新一届国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商务部是否应该继续领导出口管制制度的实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的梅州报告，截至15号的过去那个礼拜，中国通报感染 COVID-19 的住院患者大增 70%， 达到 63,307 人，这个是疫情三年几前爆发以来单个礼拜最高数值。路透社报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他们仍然在等待中国提供按州分类的具体地方数据。世卫和其他组织表示，中国一直低步疫情反弹的规模，他们亦一再要求中国提供包括死亡、额外死亡人数、基因定序等更详细的数据。中国疫情自12月7号起再度爆发，1月8号中共放开出入境限制，不再实施之前的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当前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每个礼拜有多班香港国泰、上海东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不过尽管有大批中国大陆旅客入境纽约，并没有带来纽约市疫情升温。纽约市在1月8号之前及之后的疫情数据都基本持平，中国的疫情显然与海外形成鲜明对比。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是针对中共而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巴西总统卢拉2月访华府与拜登会谈，泽连斯基现身达沃斯呼吁西方进一步提供武器， FAA 说因药聘人员不慎删档，导致全美11号上万个航班停飞。全美国财政部官员2月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耶伦出访做准备。中国公费留学生赴瑞典前全需签效忠党国协议。全日俄最快1月底加入美国，对中国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美国家巴西的总统府礼拜四话俾法新社知，总统卢拉2月10号将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左翼前工会领袖卢拉1月1号就任第三个总统任期。卢拉曾经说，他希望和前右翼总统波索纳罗关系紧张的外国政府改善关系，例如美国。拜登1月9号邀请卢拉造访白宫。前一日，数以千计的波索纳罗支持者冲入巴西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大肆破坏。卢拉18号晚间在推特写道，民主是我们打造强大国家的唯一方式，他将与拜登会谈，看他如何处理极有势力。 77岁的劳拉22号将出访邻国阿根廷和乌拉圭，展开他就任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亦将在1月30号接待德国总理肖尔茨，双方将讨论如何处理极右端主义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19号表示，他不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仲在生，而且是俄罗斯的决策者。泽连斯基当日早上在线上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和参加会议的国家讨论该国与俄罗斯进行和平会谈的可能性时做了上述表示。泽连斯基在会议上说，乌克兰多年来试图借由外交手段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其中包括克里米亚，但俄方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泽连斯基在会议上亦敦促盟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泽连斯基强调说，乌克兰最需要盟国提供防空系统来保护平民和能源设施不受敌人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他再次呼吁提供远程大炮，以向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开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星期四表示，根据初步检讨，由于药聘人员非蓄意删除档案，干扰了重要计算机系统，导致全国各地1月11号超过11000架航班停飞。路透社报道，联邦航空总署表示，问题是在工作人员更新即时数据库和备份数据库之间同步过程的时候发生，目前没有发现网络攻击或恶意迹象。航空总署代理署长诺伦计划今日为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举行线上简报会，他们想了解飞行员通讯数据库出问题的细节。这一次事件造成美国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以来全国第一次暂停班机起飞，超过120名美国国会议员上个礼拜话给联邦航空总署知，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电脑运作中断的讲法，要求解释未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工作人员亦要求航空总署答复这一次计算机运作中断相关问题，包括航空公司为何可以在空中任务通知系统故障时选择继续运作。两名熟悉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19号告诉路透社知，美国财政部官员2月将组团访问中国，为财政部长耶伦访中做准备。耶伦18号与中共副总理刘鹤会面后，美国财政部宣布耶伦计划出访中国，并欢迎中方官员在近期访美。一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消息人士说，耶伦出访日期尚待确定。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耶伦预计未来几个月就会出访，财政部人员访问中国后可能会订定日期。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华府与北京着手推动加强双边沟通。耶伦与刘鹤18号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一场坦诚、实质和具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关于宏观经济及金融议题的沟通。瑞典媒体报道，瑞典多间大学发现有超过3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抵达瑞典前被迫签署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的协议。据报道，瑞典各大学目前已经通报有超过30名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教育部管辖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协议，承诺效忠中国政府，为政府服务，绝对不参与违背当局意愿的活动等。一旦违背协议内容或中断学业，这些留学生在国内的家人就会被政府追讨留学补助款项。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一直追踪纪录中共海外渗透的法国独立导演评论家黄龙梦认为，中共政府正透过这一类协议将中党外国的留学生派往海外，使留学生变成他的爪牙。 瑞典驻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前副主席林德布鲁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而家终于有证据表明中共强迫欧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签订忠诚协议，阻止外界长期对中共利用学生持探情报同宣传意识形态的质疑。他说民主国家必须捍卫学术自由。美国在去年10月对中国制出全面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管制，仲未全面获得美国关键盟友的跟进支持。美国正加速拉拢日本和荷兰等盟国共同对中国制出半导体设备禁令。彭博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荷兰和日本可能最快在明年1月底达成并确定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荷兰首相吕特礼拜四在世界经济论坛受访时提到，我相当有信心我们会实现这个目标。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荷兰首相吕特先后在1月13号和1月17号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一项计划。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Kirk Campbell 透露，拜登和安田文雄的讨论很有成效。吕特在与拜登会面后表示，相关会谈仍在进行，预期荷美两国一步步能够达到良好的合作结果。外界预期日本和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禁令不会好像美国那么严格。美国不单止限制美国半导体设备出口，还阻止美国企业与中国晶片制造商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